我们上礼拜开始就提到马太福音第13章，整个是讲耶稣的比喻。那我们也说过，就是在马可跟路加福音来讲，谈到耶稣比喻的时候，基本上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马太是刻意的把它收集在一起，变成马太福音里面有五个重要的讲论。第一个当然是登山宝训，我们讲过的，然后第二个讲论在第十章啊，就是差派门徒的时候的一个很长的一个讲论，这是第三个。那后面还有另外两个。那这第三个讲比喻的，它的特征除了说它全部都是比喻，一共有八个比喻放在一起以外，那同时呢，一开头他提到这个比喻是对着一般的群众讲的，因为耶稣讲的五个很长的讲论，从登山宝训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结束，就是说第一、第二跟第三、第四。第四、第五，这四个讲论都是在房子里或者在某个场合对门徒说的，包括我们所谓的登山宝训，它不是对所有的群众讲的，它是对坐在山上对门徒说，所以因此信息是针对的已经信的信徒讲的。但是比喻一开头就说是耶稣到了，从房子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众人站在岸上，他就比喻对他们说，是五段讲论里面唯一一开头就讲了是对群众讲的，里面包括有信的有不信的。其他我说有四段的讲论，第一、第二跟第四、第五都是对信徒讲的，只有这一段是对于所有的人群众来讲的。当然虽然是这样说哈，整个因为他是把所有的这个比喻放在一块儿讲，不是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刻耶稣一口气讲了八个比喻，不是的。所以到了第五个比喻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后面的四个比喻耶稣是对门徒讲的，不是对群众讲的，但是前面的四个就上下文来看是比较接近，是耶稣是对群众们说的。那同时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说，这一共有八个比喻里面，第一跟第二个比喻是有加上解释和说明的，其他有六个比喻说了没有解释，只有两个比喻是有解释的。那么上个礼拜师母已经讲了耶稣为什么用比喻来讲道，然后这个比喻的重要性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比喻的本身，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在他的说明当中他就提到说，因为天国的奥秘第十一节只叫门徒们知道，而不叫他们，他们是什么，门徒之外的群众。所以很明显的，在待会我们会看到第十三章的一开头就提到当那一天，其实这句话就接着前面的十一章十二章，所以这是在同一天发生的事情。虽然不是八个比喻都在那天讲的，不过很明显的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它是紧接着十一章十二章开始的。那十一章十二章整个的经文，我们前面讲过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好像所有的事情都看见一个状况，在耶稣出来传道赶鬼行神迹整整的事情的时候，群众很明显的分成两派，支持他赞成他的跟反对他抵挡他的，就是两种。所以所有群众就分两种，有赞成的、支持的、拥护的门徒，有反对他、抵挡他，而且反对的越来越厉害的。而且这些人呢，当然包括部分的法利赛人、文士这些宗教领袖，也有些一般的群众。可是到了之前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当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作为代表来求耶稣行神迹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是说什么？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文士法利赛人只是邪恶淫乱时代的代表，没有说邪恶淫乱的时代还有罪魁祸首，还有一些跟班的，就是一边跟一边。而在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代表的法利赛人、文士只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其他的一些无知的群众也是在邪恶淫乱的世代当中，是一分为二。所以因此十三章开始的比喻，当耶稣对群众讲的时候，包括待会我们要讲的这第一个比喻， 虽然它有四种土壤，这基本上一分为二，只有两种，结果实的跟没结果实的，就这么两种。所以耶稣才提到说，天国的奥秘只叫跟随的门徒们明白了解，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就是拒绝领受的那些群众，连本来听到的、得到的也要夺去。听到了跟没听到一样，所以一分为二。所以这是用比喻的一个理由。所以因此第一个比喻，当耶稣讲的时候，他一讲完了，群众可能就散了，然后门徒才对耶稣说，你可以跟我讲解一下，你可以跟我讲解吗？这个比喻在讲什么？所以耶稣就对门徒们做了讲解。所以讲解的部分只有门徒们听到，一般的人没有听到。所以呢，两次啊，第一个、第二个比喻都是有讲解的，但是讲解都只局限于对门徒讲，却不对群众讲。比喻是对群众讲的。所以整个的这个情况来讲，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也帮助我们去思想中间许多很重要的含义。那因为耶稣常常用比喻来讲到，那马太福音是唯一把它全部收集在一起的。那么马可跟路加虽然也有记载比喻，基本上是分散的，而且可能讲到耶稣讲的比喻的时候，也是马太记载的最多，除了第十三章以外，别的地方也有偶尔一两个比喻。但是在这边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八个比喻当中，有五个比喻是马太福音的独家记载。你知道做报纸的记者都在抢独家新闻，就只有我有，所以要人家专门订他的报纸，你订别的报纸你都看不到，就是我有。马太福音八个比喻有五个是他独门的，有两个比喻是三本福音书都有的，就是撒种的比喻，三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短的是芥菜种的比喻，那个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有的。所以记得待会我们要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呢，是三个福音书同时都记载的。那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就是因为有两个比喻是有说明的，这其中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第二个比喻，稗子的比喻。那个稗子，稗子的比喻耶稣讲完了也有说明，就是稗子的比喻是马太福音独有的，马可、路加没有稗子的比喻。这唯一三本书都有而且加解释的，那就是撒种的比喻。而且在所有记载耶稣在某些场合讲一些比喻的时候，再集在一起讲，连续讲几个的话呢，三本福音书都是以撒种比喻排第一个。就耶稣如果连续讲好几个比喻的时候，这第一个总是撒种，在马太是这样记载，马可、路加都是这样记载的。所以好像他在所有的比喻当中，他有一个比较凸显的地位。那也因为这个比喻不但讲了，而且都有解释，在马太、马可、路加都解释了，所以整个把它讲的内容加解释来讲，是所有的比喻当中最长的，讲的最长的。有的比喻，有的别的福音书也记载了，不过前后就两三节就没有了。所以因此，也就是说，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在所有的比喻，关于天国的比喻当中，他显然有一个特殊的、独特的地位。在所有记载当中可能是第一个，最长的是这个，又经过解释，然后等等，好像它的一个重要性，对于天国你的一个理解来讲，从某个角度来讲，它有它一个独特性。那因此这一段撒种的比喻，我们刚刚读到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就提到说，时间上是当那一天，这是马太这样写的，马可、路加并没有特别把时间好像凸显出来，这边是很凸显的说，这个比喻在讲解的时候跟前面十一章、十二章显然有个关系的。那前面我就说这种对立的状态逐渐在明显，然后文士法利赛人要求耶稣再显个神迹，耶稣说邪恶淫乱时代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然后耶稣的母亲带着兄弟们来找耶稣，耶稣就说谁是真的我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呢？凡听从我天父旨意的，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这是我这边的。 那不是我这边的呢，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背景讲完的时候，所以因为那时候耶稣在屋子里，在十二章结束的时候，所以他的母亲和兄弟来找他的时候，就从外面叫人去出去见他的母亲了。所以十三章是说，就是在那一天，耶稣从房子出来了。出来了以后，他没有提到跟他家人怎么样，他是说出来了以后，因为很多人，所以耶稣的母亲跟兄弟为什么在外面要叫人进来叫他呢？因为塞满了人，他们进不来。所以因此耶稣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外面是群众拥挤的，耶稣没有办法，没办法在这里讲什么做什么，所以他耶稣只得上船坐下。第二节，然后众人就站在岸上，好，耶稣就开始对他们讲话。我们中间有少数几位去过以色列观光旅游的，你去过加利利海你就知道了。我们曾经介绍过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的湖面是低于海拔300英尺，就100公尺，海拔以下300英尺。那死海是更低的哈，海拔以下是800英尺的，所以它是一个山谷。那这个整个地中海呢，在某些角落来讲，只有西边某几个地方，像提布利亚，现在一个城叫做提布利亚 （Tiberia）， 那边呢有几个地方比较平缓的一种湖边的地方。那么在东边靠近今天叫戈兰高地。东边那边以前叫属于提加坡利的边缘的，那边是外邦人住的地方，基本上那是悬崖。然后在北边的东北西北有些地方呢，就有点像小丘陵一样，不是个悬崖。但是总而言之，它湖边的土地呢是往往有个斜坡的。那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你坐一条船在湖边你坐下，然后湖边的地因为是草地，但是是一个斜坡，那群众如果站在这个草地上听湖上面一个船上人讲道，那就像什么呢？那就像到歌剧院。你知道罗马式的歌剧院是圆形的，然后阶梯式的座位，然后唱的人讲的人是在整个舞台的最下面，好像一个山谷一样，但回音效果特别好。所以他们今天的人导游都会告诉我们说，你想试一试的话呢，你就要在这个地方坐下船，你在那边讲话，那人站在这个湖边的这个草地上，你的讲话这样出去，你不会很大声，50公尺到100公尺之内清清楚楚。是地中在加利利海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如果风平浪静的时候，它有一个自然的音响效果。所以耶稣就坐在船下，船上坐在那里，那群众就站在岸边。耶稣开始讲话，不需要麦克风，音响效果特别好，音响效果特别好。所以你会觉得耶稣怎么坐在船上讲到呢？他为什么不站着呢？那么多人挤来挤去，然后如果说一个人在讲话，然后别的人就挤在他旁边，会不会有一个人就挤在就他的离他30公分？那耶稣讲话，耶稣能怎么讲？耶稣大声讲，那个人不是怎么样？这到底怎么讲？耶稣要离开群众一个距离，而且要适当的地方。所以耶稣坐在船上，岸上的人站在那里，是一堆的群众。耶稣对他们开始讲比喻，所以这样一个背景。但是很明显的，无论从时间从那个场合来看，似乎延续11章12章的里面，对于所有的听众有两个区分。一个是叫做众人，一些是门徒，所以后来解释的时候，第18节之后是耶稣的门徒来问的，第十节开始耶稣进前来问，然后耶稣的回答是18节之后，门徒们跟众人是代表两群人，不同的人。那这个一个区分，在整个的比喻，无论为什么要这样的方式来讲，讲了之后以及对象和内容，一切的一切都是有这两个群众提及门徒。耶稣讲的比喻呢很简单，耶稣讲比喻他基本上的这个开头点呢都有一个惯例，他一定用当地的人非常熟悉的这种日常生活的大大小小事情，他不会用一个很特别的 没有别人没有什么了解的东西来开始，他用一个日常生活每一个人都知道事情作为他比喻的故事的描述方法，总是这样。所以撒种的比喻是当地的聋人撒种的比喻，所以他后面的所有的比喻基本上都是这样。撒种的比喻，稗子就是这个麦子之外有另外一种稗子，是像麦子却空壳的，叫稗子，这农家的人都知道的。然后后面有芥菜种，就是一般农人种菜的时候就知道有个芥菜。面笑就是你和面做面东西，面笑的比喻谁都知道。然后寻找珠宝啊，然后加利利海水，最后一个撒网的比喻。这些比喻讲的时候，听众都是你讲他都懂。他用一个浅显的一个故事为背景来表达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这是耶稣讲比喻的特征。他不会讲绕口令的，他不会讲一个很复杂的故事，然后每个人在转来转去，这个是什么？到底他在说什么？他用很简单的，可是很简单的开始当中，叫做深入浅出，就是说很深，但是他用很浅的东西开始讲。他就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芽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最后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完了。如果你是听的哈，我们是用读的时候，你用看的，读有读的好处，可是你知道圣经中大部分的场景都是在一种说话的情况下，所以大家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的时候，讲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件事情会突出来的，就是如果他用同一个字同一种表达方式重复又重复又重复的时候，就会让你如雷贯耳。那刚刚讲这个比喻里面什么东西是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的，那就是落在哪里。撒种的人出去撒种，讲完了，然后撒在哪里呢？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石浅土浅石头地上的，有落在荆棘里的，有落在好土里的，就落在哪里，落在哪里，落在哪里，落在哪里，有你的地方。所以，将近五十年了，已经四十七八年以前，美国一个很有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他有一个最有名的演讲。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那那个比喻，他的那个演讲，因为他是牧师哈，所以他讲道都是用神学院牧师讲道学训练出来的，那种跟普通演讲素质不一样。所以他觉得重复又重复的是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他连续讲二十几次，最后讲什么不记得了，就是 I have a dream。所以现在一个小 baby， 他会跟人说。Mom, I have a dream. 你有什么 dream? I have ice cream. 所以 I have a dream 那个记得了，下面什么内容是另外回事，你怎么搭搭配配，就是那个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连续重复十几二十次的时候，谁也不会忘记我有一个梦。这是耶稣讲到尤其对群众讲比喻的时候他常用的方法，有一个东西他一而再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所以关键的比喻在哪里？这个种子撒在落在什么地方？它整个问题在这里，什么地方决定产生什么结果，而不是谁撒的呀？那撒以前你在做什么呀？啊什么？所以这个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所考虑的问题。尤其我自己学宣教，我就读过很多宣教的课本啊，或者讨论啊、文章啊，就提到说，哦，从耶稣撒种的比喻，我们要知道你要去哪里宣教吗？从撒种的比喻来看，你要有这种土，有那种土，那种土，所以呢，要把土弄好。就我们搞宣教学的悟道的人，就先去搞土，把土弄得好好的，一撒下去就会长出来了。就是我们的重点，就是怎么去搞这个土。可是耶稣这个比喻里面没有讲是怎么去搞这个土的，他只告诉你，这个种子就像天女散花一样一样，哗啦一撒，然后几个月以后你去看。什么地方长出什么来了，好，有些地方就长出什么一百倍、三六十倍、三十倍的，有些地方光秃秃的，有些地方什么什么什么，哎，为什么有不同的结果？同样一个种子，
啊，
那个落在哪里跟落在哪里就不一样。耶稣在讲落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同样一个道，同样一个东西出去了，为什么结果不同呢？是承受的土壤的特质来决定它的结果。重点不在于撒种的人，哎，你别乱撒嘛，对不对？是个好土，要说一说，你好像去赌场啊，这个押宝的时候，你押对，这个好土嘛，你别总撒这里，弄什么路旁，你就别撒在那儿。变成说撒种的人，你要搞清楚啊，你别乱撒啊，这个不是耶稣比喻的重点。所以耶稣比喻的重点，他就是去撒种。那你别问为什么去撒到路旁，为什么去撒到那个，他也不是随意的，他重点是在于说，什么样的土地决定什么样的收成。因此，关键的问题是，你要看你自己，你是什么土地。那为什么神的道进来的时候结果不一样？所以整个的比喻来讲，它的焦点是落在什么样的土壤上。所以它的焦点不是撒种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不是撒种的技巧的问题，也不是如何去预备土壤的问题。虽然在应用上你可以从反过来从另一面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不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关键的重点。那因此它有四种。那简单说起来，什么叫做路旁的呢？这种路当然不，它不会撒在这种大马路。但你知道，今天我在台湾看的比较多是稻田。那我们中间有些北方人当然也看过麦田。那稻田因为是水稻啊，所以这个稻田的那个地呢，不是普通的地的，都是有水的，泥巴的，烂泥巴的。所以呢，你不太容易在稻田里面走路了。所以插秧插完以后，除非你要去除草，否则农人或者一般的人很少下到稻田里去的，因为稻田里面都是烂泥巴，你怎么走？但是你总得从这儿走到那儿嘛，所以因此每一块田旁边就有那种田埂，我们叫田埂，它这个路旁就是田埂，是农人要走路从这儿走到那儿去的，那种的田埂叫做路旁。那种的地因为人来来往往的走，通常就踏得比较结实，踏得比较结实，踏得比较结实的时候，他说种子撒在那里的话呢，都还没有来得及发芽成长，就飞鸟就吃掉了。那我的经验是上个月吧，我们家里草地有几块地已经都秃头了，就秃头就什么草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要补一补啊，补一补。怎么个补法呢？我们就选了几块哈来试试看，去买了一种草籽，他据说这种草籽里面他把养分都弄好了，你就把草籽撒下去就好了。可是地得整整嘛，对吧？所以我们就选了几块地呢，把那些杂草先除掉啊，爬一爬啦等等，然后把种子撒下去。然后他说洒水要洒一个礼拜啊，我每天在浇水啊，浇水浇水。可是我也在想，你种子是放在地面上嘛？虽然那个地不是路旁的地，就是普通的地，而且爬过的哦。看着看着看着，第二天就有鸟来了。我想说，嘿，种子还没长出来就被鸟吃掉了，就没了吗？那你怎么样？天天去赶鸟？那我每天就在那那赶一个礼拜的鸟吗？啊，所以有时候看到它，并没有真的去赶它，但你就看到它鸟在不可能吃嘛。那这个还算是好土哦，而且是怎么样？但我意思说，如果是路旁的那种的，很明显的，它生根发芽的机会是特少。那飞鸟来，它肯定会在这里吃的，对。所以就是说，很明显的撒在路旁的，没有办法生根发芽的时候，已经被飞鸟吃尽了，那当然什么都没有了。第二种呢，落在土浅石头地的，这个说法有点特别了，在我们一般的地方很少，但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话，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们去观光旅游的时候，车子开来开去，很多地方都是这样。那有些地方的石头是露出来的，你就看到那个石头了。那有些地方呢，你这样看进去，你看不出来它这个土壤下面有没有石头。不过因为它整块的地方都是一个一个的石头，都是那种花岗岩或者是火山之后很久以前的火山，然后留下来的那种，就是那种从这个火山灰变成的那种石头。那种的石头的表面呢，就是会风化，风化久了就变成土，就有薄薄的一层土。 那么在以色列很多地方是有种这种东西的，所以一般我们看到的话呢，这种地方如果你真正要耕种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种麦子的，所以他们很常常在这种地方种什么呢？种葡萄树，因为它那个枝很大嘛，你把石头全部挖掉，你不可能的。那你种麦子的话呢，你要平均的，而且每一个都要足够的土壤，所以那种薄薄土壤怎么办？可是石头跟石头中间有缝啊，有缝的中间可能找到一个地方，就给它种个像那种果树，就像那种葡萄。但你不能种大的树，大的树那树根很大的话，那个缝又不够大。那葡萄是可以，所以看到很多那种葡萄树都长在这种，后眼一看去都是一堆石头石头，但是有土壤的地方，哎，它就散种了一些葡萄树在这。那他假定说，你这个撒种的麦子种子撒到土浅石头地，就看起来是有土壤，下面其实是石头，大石头在下面。你撒上去，他说土不生发苗最快，所以如果你撒下去以后，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可能第一个发苗出来的最快的，反而是这种地，而不是真正的好土，因为它很浅。所以呢，它几乎是没有长什么根，一点点就可以长了。可是因为没有根，他说日头一晒呢，干燥的时候，马上就枯干了。那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在美国这种地方啊，草地很难维护的。那种野草呢，生命力特强，马上要到了，现在是六月中了哈。再过一两个月就是干旱期，七月八月很热的时候，又热雨又少的时候，你就看整个草地哪个是绿的，哪个是黄的，黄的一定是好草，绿的就是野草。那个野草呢，生命力很强，那你要把野草挖出来，你就知道它的根多深了。那个野草呢，尤其像那种蒲公英哈，长黄花的一两个还很漂亮，遍地的都是蒲公英的话，那草地已经完蛋了。那蒲公英我们每次挖的时候就发现它的根又粗又深，就蒲公英很不好搞，你把它上面拔掉，它上面根留的，明年再来一直留的，那个根很深的，它比任何的野草都深。所以呢，别的草都死掉了，蒲公英也好，那些野草也好，绿绿的，因为它可能在地面以下30公分它可以拿到水，它就绿的。那普通的草呢，可能十公分以下就没有了，所以一旦水干到一个程度，那就枯干了嘛。那这边的比方就在于说，那个种子你撒在土浅石头地，它的浅土很浅，所以它最初发芽的时候看起来它是第一个发芽的，然后就没有了。你不可能结果实，因为你只是发芽，根本来不及成长，太阳一晒就没了，枯干了啊。然后，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常常想到很多人教我们怎么去维护草地，我说如果把那套思想啊整理一下，可以教牧师怎么牧养教会的，有种草的牧师学，他就说洒水，他其中一个说法就是，他说呢，你平常啊洒水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是这样，我们是省钱呢省水呢，我们就每天洒一点，洒一点点，比如说每天讲十分钟。收工了，他说这样洒水的话，你的草一定马上就死掉了。他说要洒了，你宁可一个礼拜洒个两次，一次洒个30分钟，什么意思呢？你水洒很多的时候呢，水就会渗到比较深的地方，比较深的地方呢，然后太阳出来晒，表面的土壤就开始干了，从表面干了，然后十公分干掉了，那越深的地方的水就留在那里了。所以你水洒得够，深的地方有水，那根是要找水的，根就被迫一直往下去找水。因此呢，根很深，这个草呢维持得很好。你每次洒一点点水，就水都在表面，然后一晒干就没有了。所以呢，所有的根都停在表面上。等到干旱来了，你的根很短嘛，没有水就没有水嘛，你不洒水它就死了嘛。但为什么同样一根草，它的根可以深？他说就是你水在一次撒的时候撒得够，使它渗透到很低，因此下面很深的地方还保持一个水分，它的根就会找到那里去，这个草可以长很久。这跟这个道理是一样，但这个问题是 你撒多少水都没有用，下面有石头的话你就没办法了。第三种，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就是说这个土壤里面固然可以接受的这个麦子的种，可是它有别的东西，它是用荆棘来描绘。荆棘或者说任何的麦子以外的杂草野草别的植物是跟你这个麦子无关的，它们也会长，它也要吸收水分，它也吸收养分，然后就把你的水分养分分散，同时它也会长，长起来的话你知道野草有时候长得又粗又壮的，所以在我们的草地里面就是这样，那个野草呢叶子厚厚的宽宽的大大，而且好像在幼儿园，如果你的孩子小人家一号又瘦又小，那有的小孩又快又壮，然后在幼儿园英文叫做 bullying， 中文翻译成被霸凌了，就是那些小孩子有的又粗又壮，然后呢很会欺负人的，有小孩子被欺负了，那草地也有 bullying 的，那种野草啊长起来的话又粗又壮，你细细的好好的小草就压得不见阳光，你能长吗？他这边就在讲荆棘长起来了，你的麦子就被挤住了，挤住了就没果实了，只有在好土里的。那什么叫好土呢？那就不必说明了，那就是既不是路旁又不是土浅石头地又不是有荆棘的，那就是好土。然后就提到结实100倍60倍30倍，当然很多解经学者就说这个是用一种比较夸张的说法，因为一般的农业农人的经验就是说一个种子你撒多少种子结出你撒出去种子的10倍就算好收成了，10倍，他这边是有结实100倍的60倍30倍，所以用比较夸张的说非常丰富的收成。而且有趣的是我去看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呢，他们有85%以上90%，很多是字句很多都差不多一样，就提到这个结实几倍的时候呢，马可是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就从30开始30 60 100，马太是160 30，倒过来当然这个没有什么重要的关键，反正都是有30倍60倍100倍的时候，路加岛没有说多少倍，只是说结实很多，他用这样的形容，就是前三种一无所有，后面的这一种有100倍有60倍30倍，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异。然后耶稣讲完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或者更好的翻译是你知道中文圣经那个可听的那两个字就有打点点点，原文没有这个字，原文就很简单，有耳朵的就应当听。那什么意思啊？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常常被爸爸妈妈骂我们乱讲话，或者是呱呱呱呱呱噪，就是说那你耳朵干什么的，那你听话的，耳朵长的是听的，嘴巴呢一个嘴巴吃东西就行了，别吃一边吃一边讲话，耳朵是要听的。耶稣讲的比喻就是这个意思，有耳朵的就应当听，那就是说你得懂得听。其实听这个字在整个的比喻的里面跟落在什么土壤上这两个是一个相对应的，因为你怎么听就决定了你怎么这个结果实或不结果实。因为到后面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他重复的讲的不是落在哪里落在哪里落在哪里，而是重复的讲那个人听了怎么样，那个人听了怎么样，所以连续讲四种人听了怎么样，所以跟前面连续四次讲的落在哪里落在哪里落在哪里一样，后面18节开始是听的问题。所以18节耶稣来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首先第18节提醒门徒们，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当然比喻已经讲了，耶稣18节的意思是听，是听我的讲解啊，这个听是听我的讲解的意思。因为前面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就从第10节到第17节这一段耶稣讲了为什么他要说比喻，然后讲了比喻以后听的人的反应，有些人是这个13节说我用比喻讲，因为有些人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那个是后面我们解释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就得听见了吗？ 跟你明白了吗？而这个明白不是一个理智性的，是个意志性的决定。所以前面提到的不明白，就是在解释整个一般的比喻的时候，也是讲不明白这个字呢，它一再重复出现。十三节说，有一些群众的人是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然后用以赛亚的话来说，是说你们听是要听，却不明白。你听到了，你不明白。然后如果听到了明白会怎么样呢？十五节后面说，你恐怕如果你真的看见了，真的耳朵听见了，心里也明白了，你就回转过来了。所以明白人会回转的，不明白人就不回转的，不回转证明你不明白。所以听到了不明白，然后所以你知道这个明白这个字在这刚才第十到第十七节当中重复出现了四次，可是在解释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明白这个字也是出现了好几次的。所以呢，十八节说你要听我对这个撒种的解释，他对门徒说的。十九节开始他就说了，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就回应到前面所说的，你听见了吗？你明白了吗？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恶者来就把所撒在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撒在路旁的了。二十节，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第二次提到了，听得到欢喜领受了，他用领受不是用明白的，因为这个人只是欢喜领受，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未到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所以这个人是听到了好像欢喜领受了，但是却没有多他明白了，所以还是没有了。二十二节他说，撒在荆棘里的人呢，就是听到了，第三次提到听得到，但是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解释。这边也没有提到这个人明白，只有最后一个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这个明白了，然后就结识有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所以你知道，明白跟不明白就是要死跟要活了。明白了就结识百倍，没明白的听到了等于没听到。所以呢，前三种都是听到了，但都没有提到他明白了。甚至第二种看起来还不错的，听得到欢喜领受了，但却没有明白，也没有了，就只有第四种是听到了明白了。那甚至在前面以赛亚书所说的那种人，如果听到了真的明白，会回转过来的，他会得救的。可是大多数人不是的，听到了却不明白，以至于呢没有得拯救，没有得医治。所以明白与不明白成为整个的关键，那跟你怎么听的是有关系的。所以正如前面所说过，就是有些人看其实并没有看明，听却没有听懂，听懂就是明白了。那什么叫做看没有看明呢？就是之前我们提到文士法利赛人求神迹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神迹本来是一个记号，记号是应该一看就懂的，可事实上很多人看了记号却不懂这记号是在讲什么，就表示记号给你看，你却不一定看得明。比喻讲出来了你都听到了，可是你却不一定明白啊。所以听懂跟看明了，就是不一定说看一定看明，听一定听懂。那因此耶稣自己对这个四种土壤的解释是什么？他说落在路旁的是什么呢？他说落在路旁的就是因为听为天国道理不明白，所以恶者就把撒种的种子就夺了去啊。当第一个我们知道耶稣没有明白的说，但是听起来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撒种人是谁呢？第一个当然是耶稣在撒，这个种子是什么呢？其实种子就是天国的福音或者神的道，天国的福音或者天国的道啊。那这个东西其实跟后面第二个哈，第二个稗子的比喻的时候，因为是连着讲的，撒种的比喻接着稗子的比喻，而且马太福音当中稗子的比喻 是第二个耶稣有加上解释的，而这两个比喻当中有一些类似之处。那么在讲稗子的比喻的时候，耶稣有解释撒好种的人呢，第37节就是人子，就是耶稣啊，撒好种，然后这个种子呢当然就是天国的福音嘛，因为是天国的比喻嘛，天国的福音。所以在撒种的比喻跟稗子比喻来讲，种子代表天国的福音，这一点两个比喻基本上是一致的。撒种的人基本上第一个撒种的人那就是耶稣，是人子。可是这个应用上来讲却未必只停留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在传福音的道，历世历代传福音的人也都是撒种的人。但是我说过这个你可以很明显的很容易的就想到，但是这不是比喻的焦点，比喻焦点不是那个撒种的人，也不是那个道怎么样，甚至不是他撒种的技巧。因此他提到有撒种的人还有撒的种子是什么，关键是听，关键是那个土地。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这个不明白其实不是一种理智上的懂不懂，而是一种意志上，是一种心的那一方面的接受不接受，认同不认同，或者说你是不是确实要去遵行神的教导。所以他强调是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恶者来就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了。还是有个心的问题，这个心这个字在整段的比喻里面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譬如说土浅石头地，21节说他心里没有根，心里没有根。那因此后面所说的这个道，这个种子撒在什么土地，那个土地所代表就是你用你的心。那心的里面是包括情感的、意志的、理性的，一切的东西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有可能有一些人是情感上马上有个回应，未必是意志里的决定。也有些人是理性上他有的回应啊，我懂了，跟理性上的懂会未必化为意志上的行动和持久的行动，这是不一样。所以因此你的心里若是不明白，或者说你没有真正从心里去认同去接纳的话，你就有一个排斥。那这样的话呢，种子一方面不能成长，而且一定恶者，恶者就是指撒旦，他就会把它夺走，他就把它拿走。所以你的心会决定一切。所以这是为什么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来的，心决定你的一生，心态心智决定你一生最后的结果。那第一种的就是你对于天国的福音，对于神的道理呢，你有一种你可以说成见，你有各种的东西，总而言之神的道你进不去，你有很多的排斥，各种的理由你拒绝。这样的话呢，这听得到呢，听到了马上就会消失，就被好像魔鬼撒旦去找机会把它拿走了。这第一种，第一种的情况呢其实是比较黑白分明的，有一些人听到福音的反应马上就拒绝，然后没有什么效果。比较复杂的是第二种跟第三种。第二种呢，他说是撒在石头地上的，也是前面所谓的土浅石头地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者受的逼迫立刻就跌倒。这边几个关键的字眼就是说，这种土浅石头地的人他的几个反应是，他听了这个道以后当下就是立刻的他有反应。所以土浅石头地的人可能在四种土壤里面，在最初的反应当中你会感觉是反应最积极的，也可能最有希望的，可是往往就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他是不是能够真的结果实。我跟师母我们牧养教会蛮长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常常去布道，那布道会完的时候就常常会看到有人的反应是立刻的、直接的而且强烈的。可是这么多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 不要被你当场所看见的迷惑了，以为哎呀太好了，那个你看决志信主悔改痛哭流泪，哎呀太好了，这个人过十年哇一定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往往过十年以后啥也没有，那就是土浅石头地的，当下他就立刻有反应。那相反呢，有一些人呢就会讲了半天有点动心又犹豫不定，你别太失望，有些人反而是觉得哦，我得想清楚。我就记得很清楚，1995年我神学院刚毕业要来 Boston 牧会了，我的沿路从芝加哥开车，这样开车过来又要拜访一些朋友，这样过来，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去就是现在的那个福音堂，福音堂就是现在是在那个 Southboro， 以前我们都叫做 Birmingham 的福音堂。有一次去福音堂，大概是一个布道会或什么的，所以后来我到了 Boston 牧会以后，有好几年我几乎从来不在附近的教会讲道了，因为礼拜天都要在自己教会讲道，我就没有去别的教会讲道。那因为是在路上要来，所以还没有开始上任的，我在那边布道。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人，那个人呢是我之前有认识，因为我1987年的时候，我1990年读神学，那时候经过这儿的时候已经1995年了。1987年的时候我还在国家研究院工作，我们在东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那个时候台湾去了一些代表，我代表工研院，然后还有几个大学教授，那我们也有发表论文，因为那是3年一次的全世界在那个搞催化哈，做触媒这方面的最高等级的会议，3年一次的国际大会，那年在东京，所以呢应征的论文很多，被录取的很少，全台湾去的有3篇论文被接受，有一篇是口头宣读，口头宣读是对大众啊是最高级的，其他就是贴壁报，2个教授呢贴壁报，我们的论文要口头宣读，所以这2个教授很嫉妒啊，哎呦哇，我说这可不是靠我们这个工研院的招牌大小，谁怕谁啊，那是有一个审核小组嘛，我们被公就推出去叫宣读，所以在聚会当中就碰到很多各地各方来的人呢、啊、包括中国国内来的好几个，国内来的也只有一篇宣读的，有几篇是贴壁报的，然后碰到一个不是东京大学，是京都大学博士生，台湾去的一个人，那因为中国人不多嘛，我们就聊天啊，真的。后来我们东京会完了以后，去京都旅游，所以那个人跟我们去，因为他住在京都嘛，在京都大学读书，就聊了不少。很多人不见，结果呢，我在福音堂碰到他了。那次布道会的时候，他来了，他说，哎，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什么，我还是叫你庄博士比较好。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说好像我们是不是在日本见过，对，我那时候的博士生，然后你们来啊怎么怎么，然后他说我现在毕业了，后来找工作就找到美国来了，在 Worcester 上班，他没有信主，但是呢总而言之布道会的传单呢在华人当中就传来传去，他办公室有同事中国人，就给了他一张这种布道会邀请单，他就看到了，他一看，诶，庄祖坤这个姓也很少，最后又有一个坤见了大鱼的恐怕独一无二吧，他做的牧师啊，他说他那时候带台湾一个代表团去发表演讲，哎，怎么博士不做去做牧师了，对，为了这个缘故他跑来听布道会的，为了见我一面，然后来听一听，然后布道会完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啊，我第一次进教堂，第一次听道，从来没有听过道，对基督教呢以前说实在没什么好感，哇，第一次听了，哇，觉得这个挑战很大哦。所以我告诉你，他这几天我有呼召嘛，只要信主决志，他说我坦白告诉你，我没举手，我没有决志，但是我心里面呢就像一个大石头丢到那个湖中心呢，余波荡漾，我得想清楚，我得想清楚啊！所以 老朋友了哈，先告诉你，你呼召我没信，我没回应，我也没觉知，我也还没信，但是我一定会好好想一想。然后隔了几年，有一次在什么场合又碰到他，他说啊，哎，现在可以叫你庄牧师了，我信主了，受洗了。而且几年之后，他做了那个教会，现在还在不在我不知道，他是可能工作上会变动。他做他们教会宣道部的负责同工，负责宣道的，他几年功夫啊，做执事，做宣道部的。我是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说那个人在布道会完没有马上有回应，可是几年之后你就看见他是真的信了，而且信得很认真很虔诚。可是布道会我也看过很多人是当下欢喜领受，现在都要学乖了。当然感谢主啦，希望他是有真实的结果是吧，但是别太高兴，有时候当下欢喜领受的人隔了一段时间再一看归于无有。对，当下第一个欢喜领受，当然福音对很多人因为是好消息嘛，所以是正面的回应，就是欢欢喜喜的领受也没错。可是事实上福音是有挑战的，所以我那个朋友后来信主，而且信得很虔诚。我觉得我是跟他这样讲，我说我了解福音信仰这个东西啊，要让一个人接受，他需要不但是理性的思考，他有很多意志上的决定，因为信主要付代价的，你得搞清楚付什么代价，你愿意付你才信。因此当下欢喜领受的人可能是看到福音表面的那个祝福，这个我要我要我要，一听说尤其看你布道会怎么讲嘛，我告诉你，如果布道会每次讲就是说你来信耶稣，我告诉你病得医治没老婆的教会里很多，找女朋友很多，什么都是祝福一大堆，那我要，很多人就是当下欢喜领受，就冲着那些好处来的。那你从来没告诉他说你要来信耶稣你可得付代价哦，一下子火都熄了，心里的凉了一大截了。所以我有好几次布道会我的题目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写个对联，这边就是信主要变卖一切，横批有胆的你就过来，就是让你不要当下欢喜领受，信耶稣是要命的，比革命还要革命的，整个生命的主权意志啊，全部交出去的话，你得想清楚哦，才信哦。你别，所以当下欢喜领受的人，往往是情感上的反应多过于他意志上的决定，甚至他理性上搞清楚没有，都还有问题，更不要说意志上，只是这种情感上。所以呢，他说这种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但是没有根的，这个根。需要往下慢慢的钻，扎根扎稳了，这样的话在干旱的时候它还有水分，如果没有根的话呢，只是暂时性的反应，等到他说为道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所以他用太阳出来的时候一晒，好像一个干旱期一样，可能是受了患难受了逼迫，或者很多一般的人会用这样的说法说，哎呀现在祷告不灵了，不信不灵了，那就是干旱期。那我常常说祷告为什么要灵啊，是你当神还是谁当神啊？如果神是神，神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他说神不听我祷告，神为什么要听你祷告？神为什么该听你祷告？那你就做神了吗？你就命令神这样过来他就乖乖要过来，你说我命令他神不听我了，不听我他不来我不去了，这是跟小孩子讲话一样。但是有根基的人他是不一样，所以患难逼迫或者祷告好像你觉得蒙不蒙垂听，这一切的问题都是一个环境的考验，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根你恐怕站不住。那这个是在教会当中很常见的，常常会看到有这样的人，就是土浅石头地。那在耶稣那个时代当下欢喜领受的人很多，譬如说之前我们也讲过耶稣行神迹，你记得五饼二鱼的神迹吗？ 五饼二鱼，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个男人，包括男人女的，可能上万的人在那里都吃了，都看到神迹。你看那时候的人不是蜂拥着跟随耶稣吗？耶稣到哪去都跟着去，耶稣上山祷告，他们还在追追追，追到最后耶稣下山了，他说啊，找你找得好苦哦。可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就在五饼二鱼之后，耶稣就说了一段，讲了一篇道，信徒听不进去了。耶稣一开始就说了，你来找我不是因为吃饼得饱，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他们说当然看见了，不但看到神迹，饼我也吃了，鱼我也吃了。耶稣说你没有看见神迹啊，就是说有看没有看见，有看没有看懂，那个记号。然后就讲了一篇道，我才是天上的粮，我是真正的玛纳，我的肉可以吃，我血可以喝。那些犹太人一听，喝血啊，连他门徒都说，耶稣啊，这个道太难听了，谁能信呢？都走光了。耶稣还回了一句话，你们这些门徒也要走吗？彼得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过他的确是说了一句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也许这句话呢，十二个人就留着了，不然连十二个不还走几个呢？那成千上万人就没了，那就是当下欢喜领受的，因为吃了饼了，吃了鱼了，可是马上就走了。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明显的逼迫患难哦，只是当下欢喜领受，经不起考验。当时耶稣的门跟随他的人大多数是如此的，所以耶稣在上十字架被钉死的时候，你就看出那个反应，大多数人离开了，少数的人留下来，虽然有软弱，像彼得三次否认者。耶稣复活之后只有120个在祷告，但教会就从120个开始，那是真门徒。之前所有欢呼拥戴的，包括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边在喊何善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些人到哪里去了？那都是当下欢喜领受的，可是没有结果。第三种，他说撒在荆棘里的，他说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种的人就是他听得到也接受了，也可能长出一些根来了，他的芽也在慢慢在长。问题是那个土地上不单是只有这个麦的种子，它还有其他的荆棘、其他的杂草、其他的东西，这一切其他的东西就会让这个人好像我说分心了，或者说他的养分被分掉了，然后别的那种杂草呢就挤住他了，最后还是同样一个结果，不能结实。第一种当然是路边的什么都没有了，第二种土捡石头地都还来不及，就枯萎了，枯萎也不会结实的。第三种呢，就是这个芽这个苗长长长长到一个程度没有结果时。你记得耶稣有一次最后要进耶路撒冷，路边不是看到一个无花果树吗？那时候是要收成无花果的季节，快到了，耶稣走过去要拿无花果，就发现只有枝叶没有果实，耶稣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无花果树立刻就枯萎了，所以有枝叶没有果实。那这个在说什么？耶稣的解释就是说，这是因为这个人他心里面还有其他的思虑迷惑，因为这个他虽然没有讲到心，但其实思虑迷惑都是在心里的，就他心里面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他就不再能够结实了。所以一个人属灵的生命要能成长的时候，必须学习专心，专心在神的国度上，专心在神的真理上。所以你的胃口、你的眼目会决定你最后的结果。我不记得我在这里说过没有，就是说有一次我去加拿大一个地方，然后一个教会不是很大的教会，都是国内来的， 那牧师也是国内来的，信徒99%都是国内来，大概只有一家人，两个夫妇是台湾来的。然后有布道，也有一些培灵的聚会。有一天呢，他是要求我去他家吃饭，然后他把教会的主要是执事同工们、核心同工到他家来吃饭。啊，吃完饭以后，他也希望我有一个特别对同工的短短的一个勉励吧。然后因为事先没有讲好说要讲什么，所以那天在去他家的路上还在讲，说牧师啊，那你对这些同工们讲什么？因为我有布道的题目，就对会众讲，有全教会的培灵了，那对执事同工就十来个人，要讲什么呢？就还没有事先讲要讲什么题目，就随便分享一个什么。那在路上我说要讲起什么来，总而言之讲来讲去，就忽然间不知道怎么讲，不经意的就提到了什么股票的事情。然后他就顺便问我说，庄牧师，你对股票什么看法？我说哦，股票啊，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个，股票是不能投资的，任何股票都不可以。哦，那为什么？我说共同基金可以考虑，但是也要考虑看是什么东西。基本上呢，牵肠挂肚的东西都不能投资。你投资完了，每天要看股票市场，否则就怕说，哎呦，昨天听说股票又跌了，赶快看看跌多少了。任何这种投资你都别投资，会让你牵肠挂肚的，你就分心了。那牧师一听，庄牧师要好，今天晚上吃完饭你就讲这个。我说为什么跟执事同工们讲这个？哎呦，我们全教会执事全买上海股票，礼拜天你看他脸色就知道上个礼拜上海股票是涨是跌。大家都哎呀，感谢主感谢主，牧师啊，教会有什么需要跟我讲一声啊，我一定尽力尽力。你就知道上个礼拜大涨，那段时间上个礼拜涨得一塌糊涂。如果到下个礼拜一来，全部执事们同工脸都垮着，牧师啊，为我祷告，软弱呀、啊、软弱呀、啊、怎么这个也软弱，这个也软弱，全执事都软弱了。八成你去查一查报纸，上个礼拜股票大跌。所以他的心情跟上海股票指数同步起落，他这教会是这样子的，而且不是一般信徒，全教会的执事都这样子的。所以他那天晚上叫我讲这个，我当时就大概讲了一些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基本观念啊。当然我说细节来讲，我在教会里面有教过那个基督徒理财的部分，怎么样能够做适当的投资，投资什么东西啊？但是就这边所说的，你不要被钱财的迷惑、世上的私利挤住了。投资基督徒没有说不能投资，甚至也不是不能够在股票市场做某种的投资。但我一直说个别公司的股票呢，它的起伏很大，除了整个市场的起伏，这个公司风吹倒动换一个老板啊，都会起伏的。我告诉你，如果你买 Apple 电脑的股票，你小心的看他那个老板要身体好不好。最近他一出来瘦了一圈，股票马上跌2%。我告诉你，如果是哪一天说要快死了，哇，又跌了。所以他要死要活都会让股票上跌。那你说你这种股票能买吗？那有的股票好好的，过两天啪，台湾叫做股票贬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那个股票是人当贴壁报纸，你知道吧？贴墙壁的纸头，因为只有值那个价钱，100块值2毛，你说这干嘛呀？这一下就没有了。共同基金呢，还可以跟大市场来起伏，而且要看什么东西。总而言之，投机性太高的都不行，因为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是会让基督徒你的属灵生命永远不会成长，最后没果实。什么果实？包括所有圣灵的果子、仁爱、恩慈、良善这些东西没有了，然后传福音的果子没有了，整个心都散了，所以还是没果实。最后一个就是好土，好土人听到了、明白了，而且结实。这个明白我就说绝对不是只是意志上、理性上的明白，包括意志上他能够认同，他意志上能够认同这个，那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结实百倍。所以说是说四种，其实只有两种，结果实的跟没结果实的。所以前三种只是告诉你，不结果实的原因有三个原因， 但都是不结果实的。蒙恩的结果实的只有一种，那我们当然是要做最后一种，不要做前三种。所以因此耶稣才提醒我们说，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也对我们提醒，就是说第一个，你口头上你说我信的这种的任性不足为凭，生命的果实，真正在属灵生命上看见神雕塑我们、修剪我们，长出果实来，那才是真信徒。所以真门徒跟假门徒就在于你有没有果实。那你说我已经信了，虽然我很软弱，可是我已经信了，所以我天堂还是要去的。哦，因为你嘴头口头说信了，你就上天堂，然后所有好处都不缺。那因此耶稣所有的讲道包括这些比喻里面都提醒我们，口头说的未必算数，就如当下欢喜领受一样，果实决定一切。第二个提醒我们，清心跟随主的人为什么是有福的？登山宝训第五章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能够见神也就是进神的国，一样的意思，见神进神的国。约翰福音耶稣曾经说过，重生的人，重生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也是重生的人才能见神的国。清心的人也就是专一跟随主的，英文有时候翻译成 singleness of mind， singleness 就是只有一个，没有别的，没有世上的这些思虑，没有钱财的迷惑。但是并不等于说基督徒就不能投资，不能工作，不能做这个，没有任何的考虑，你任何的东西的优先次序不能影响对基督的委身，基本上就对了，第一优先，其他都是次要。所以呢，我们不能让任何的东西使我们分心，我们就能够在属灵上结果丰富，丰丰富富，结实百倍。所以我们耶稣的比喻的意思是要我们自己好好的反省思想，而且不是一次的思想一次的反省，而是天天随时在圣灵光照中看我的心是怎么样来领受神的话。我必须天天的不断的转向神，就所谓的悔改啊，天天转向神重新反省，好像我们叫做 fine tuning， 就是维系的一种调整。我们可能大方向好像是向着主的，可是细的方向可能关键在这里，细节我是不是天天调整方向跟随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真的是来帮助我们，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即使不是像路口的好像把神的道就完全抛开，但多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土浅石头地的，没有深思熟虑，没有真正考虑到这个信仰的代价，只是当下欢喜领受。然而当环境的变化，我们受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但是也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在荆棘里一样，信了主了，但是许多其他的事情却使我们分心。虽然我们有许多的理由来争论，但是事实没有改变，那就是我们果实不多，甚至没有果实。求主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向你回转，也让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过一个专心跟随主的人，好让我们能够结实百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